这个灵蛇之珠，金山之玉啊，这是有典故了。灵蛇之珠的典故大家知道吗？国文老师记不记得随珠弹雀这个成语？好，当作功课要回去查。金山之玉知道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没错。大家知道卞和的故事吗？和氏璧，永兴知道吗？就说这个人，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卞和先生，他挖到一块宝石，他就拿去献给两个国家君主，不知道哪两个国家我忘记了，其中有一个好像是齐国吧，另外一个忘了。结果人家呢玉工来鉴定说这个是普通的石头，然后你有欺君之罪啊。欺君之罪是要怎么样？反正他去献给两个国王，就这两个国王分别砍掉他的左右脚，就他就抱着他的这个玉石在金山之下一直放声大哭，哭到没有眼泪的就哭出血来。最后这个赵国的国王啊，就感觉很奇怪，就去问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就说，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脚被砍断被砍掉而我伤心，是因为大家都世俗话来说就是不识货啊，这真正的宝玉在这个石头之中不加琢磨，你哪会知道呢？也不是普通的玉工玉匠所能知道。果然这位赵国的君主又派另外的玉工把这块石头剖开，就得到很好的美誉，所以就称为，为纪念卞和就称为和氏璧。和氏璧大家知道璧是长什么样子吗？就圆形的中间有一个孔，为什么要有孔？不知道，好，回去当作业。后来和氏璧流到秦国，被秦国那个的君主呢，把它做传国玉玺，上面刻八个字：既寿于天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什么既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好像是这八个字，我忘记了。就后来和氏璧就越传越多代，就不知所踪。所以说这个握灵蛇之珠，抱金山之玉，就说是以己为是，以他为非，这叫地互相是非，是这意思。地啊，传递的意思，就大家彼此互相斗争来去。何时灭世事？那如果常常这样子啊，把这个当作讲论的工具啊，或是我写写文章啊，拿来当作说嘴谈论的这个事情，那怎么样才能调伏烦恼呢？而底下他说，他又解释这个什么是世事，他引《楞伽经》来说，这边就不再提了，他是引《楞伽经》来说。其实我看这个文的意思，他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把它，把这个属出入席啊，当作你可以调伏烦恼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良药啊，那你这样子拿来当作讲一讲的工具啊，或是讲谈的论话题啊，怎么样才能调伏烦恼呢？什么时候才可以调伏烦恼？寄送的 原文的意思是这样。那么有时候祖师大德很关心我们啊，解释得很详细。好，那寄送意思是这样。好，讲到这有没有问题？如果没有，我们继续。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继续。此是毗昙七方便法。哦，这是在阿毗昙里面说这是七方便法。哪七方便呢？他说五庭观成名第一方便。哦，大家知道哦，五庭心观修成了第一方便。以天台化法四教藏教位次七贤七圣来分判的话，这是七贤位的第一个修五庭心观。简单说，修五庭心观四个字而已，但是之前的准备工作，乃至准备工作之前持戒清净等等这些，乃至于怎么样修止观，这是大学问。你这样做成了五庭心观，第一个，好，第一方便成就。第二方便什么呢？别相念处总相念处，就是四念处的或称四念处的个别应用。分第二方便第三方便。那至于说四念处或者说四念住和五庭心观的分别，以前讲过了，五庭心观里面的不净观比较粗的，四念处里面的不净观细的，乃至于说不净观不仅能够修持对治男女调伏烦恼这方面，还是对于一切事物都可以皆有所观不净，然后去除贪欲。在前面讲贪的地方，我们知道贪有哪些啊？形色贪、显色贪，还有什么妙处贪，还有一个四个啊？不是，然后不知道就翻啊，就翻啊啊！对，那至于说怎么样详细解释呢？回去当作业，赶快去查《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》。那一个是指粗的方面，一个细的方面。粗的方面，我们人最大的烦恼，以修梵行来说，最大的烦恼是什么？来，那个穿夹克，你是怎么称呼？啊？好，不管。以修梵行来说，最大的困扰是什么？对，那用不净观来调伏。但是你要修不净观，修不净观四个字，你的方法是什么？次第怎么样？请看《禅密要法经》啊，好像你们都没听过。修不净观刚开始一定要从左脚大拇指开始，禅密要法经里面讲。所以啊，这个中国的汉传佛法，这个真的是深邃细密啊。你这个好好的在里面学习，你学到后来会有一种万流归宗之感。从这个经论教理之中呢，得到的智慧修行就有帮助哦。那当然一般来说，度众生的方便，帮人消消灾啊，念念经啊，累积福德资粮也是需要的，但是重点啊，你还是得摆在这上面， 持戒，修习止观，学习经论，思维调伏烦恼。尤其是持戒啊，这戒绝对是不可以不学。你想出家，做出家人，你有点出家人的样子，有点出家人的味道，让这个人，让人家一看，哎，这个出家众有出家人的味道。什么是出家人的味道？那是外在表象，就算你做得很好的话，这个老修行的一看，你只是在做表面功夫。什么叫做有出家人味道？有一点点接近。好，我现在讲妙老讲的，妙净长老说，什么叫有出家人的味道？出家人的味道，也就是佛法的味道。以佛法来改变你的身心，不是做表面的，你真正发自内心的、直心的这样发出来。你要用佛法真正的去实践，那你这样子久了，你慢慢的行住坐卧、思想、威仪各方面，你合乎佛法、合乎戒律。这样子才能慢慢的转凡成圣，这样叫做有出家人的味道。那出家人味道就佛法味道。我们为什么恭敬出家人？是因为他能够怎么样？因为佛法，我们说文字上的佛法嘛，白纸黑字，看不到摸不着，但是我们看到人呢，以人来表法。对不对？我们因为人的修行努力实践佛法，然后它表现在身上，哦，我们恭敬，就是我们是恭敬法，根本不是恭敬人，但是因人而表法是这样子。不然白纸黑字你也看不见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会好像这个尊重或是恭敬有修行的人，不论是在家出家，因为他真的彻底去做，他改变了他的身心。啊，出家人也是这样。当然道宣律祖他是比较严格啊，他后面有讲，如果在进行戒观法第几篇，好像是破戒篇里面讲，如果出家人做一些经营买卖、经商图利，你这就破戒。好，好，这是我再拉回来哈，讲这个别相念处、总相念处，讲到的不净观这部分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啊，如果要详细论究的话，这探究又是另外一门课。如果大家非常想要先学的话，这个妙净长老有根据瑜伽师地论讲过四念处的 MP3， 你先听。好，再来讲暖顶忍是第一法。这叫做七方便，观行成就得须陀洹，出入道大小圣人通修此观。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七方便位，如果所修皆成，证须陀洹果，断见烦恼，出众的贪嗔痴慢疑，身见边见，见取见，戒进取见，邪见，粗重的断掉了。哦，大家知道，像贪烦恼，贪烦恼很粗重， 但是你慢慢的修行，慢慢的这个贪烦恼会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，慢慢的越来越淡。好，是这样。好，乃至证得出果的时候，这个见烦恼断，然后证出果，须陀洹，七番生死，人间天上。那么这边讲什么是暖顶忍视第一法呢？我们看发真钞，我给发真钞大家看一下，526页下栏中间，毗昙或云阿毗达摩，这是讲阿毗达摩是什么意思？或云阿毗达摩，阿毗达摩两个不同哈，也。如果是他说皆梵言转也都是这个梵文翻译过来的。此云圣法或云无比法，以权会故即论也，然后来诠释智慧。所以这是，所以在论藏里头，而是在佛教的三藏教典里面，论藏诠释智慧。那这个论呢，有分中经论和世经论。最有名的大圣佛典的世经论是哪一个啊？永兴一定知道，解释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，对，《大智度论》，没错。其余呢，像俱舍论呢？啊，不，讲大圣佛典《大圣庄严经论》《摄大圣论》是中经论，啊，就是依照这个佛的这个言语这个契经，然后造的论，啊，这是唯识学的另一派思想，啊，论有分中经论和世经论，另外一个最有名的世经论还有什么？记得吗？啊，不知道吗？好，下课再问，再想想。其实很容易的啊，那个《金刚般若论》知道吧？无着菩萨解释《金刚经》。好，继续。好，全会故即论也，七方便者，方便即因义，以皆为去后果故，亦名七贤。这七方便，他说这是以意思，以它的意涵来说的，因为能够达到后果。什么叫做去后果啊？你通过七方便位之后，就能够，前面这是指七方便位，对于出果须陀洹来说，你七方便位修习圆满之后，就能达到什么？出果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可以来这样解释。所以他的到达他最后的这个目标呢，出果。那你可不可以这样跳跃的休息呢？可不可以啊？还是一定要这样渐修？还是你要顿断？这个顿与渐的问题哦，这边不处理，那个让禅宗伤脑筋。好，不过在俱舍论里面，它有谈到这个问题，啊，顿断三十四心成藏教佛，好，不过这个要基于什么基础之上呢？还要再研究研究哦。好，所以这个说这个七方便位就又称为七贤位，对后四圣故。对后四圣是哪四圣啊？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出果须陀洹，二果斯陀含，三果阿那含，四果阿罗汉。 对不对？那么就天台宗化法四教的藏教七圣是指的哪七圣？除了前面四圣，再来呢？辟支佛、菩萨位，再来佛位，是所以这样称为七贤七圣，知道啊？所以说藏教它不是小圣啊，虽然是说这个我有看过智者大师，他说贪着小圣三藏学者这话，但是我再去看前后文啊，不是这样解释，不是这样解释。啊，当然祖师大德他在诠释学上面有他的用意啊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好，所以这叫七贤七圣。那在底下再看，好，别相，什么是别相？这个以前都有讲过，别称为呢个别身心法不同故。好，为观此四法作不净等形象故，念者明记为性，犹会清照，今则用念记忆住，住境不忘故。他是把这个四念住啊，别相念啊，都解释。他先解释别，再解释相，再解释念住。这个他说这个观此四法作不净等形象，观此四法作不净等，四法是指的是，知道吗？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然后到观法无我，对不对？个别的来做。这个什么休息啊，他的表现出来的相貌相状，再来讲念是什么啊，根据这里来讲，明记为性啊，注意齁，明记为性，那你刚开始记不得嘛，然后不能，甚至这个相你不清楚啊，不清晰。好，我们讲念佛好了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念这六字洪名、四字洪名。大家想一想，你念佛，念六字佛号和四字佛号，念多久的时候心开始散乱？不知道。其实你念佛光是这样，四字佛号、六字佛号你都会散乱，更何况你去修观。那么一般来说，念佛有人说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但是在于这个念字，所以这边发真钞，你看明记为性，你的心里头这个念的训练，这样子佛号这样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那是不是嘴巴这样念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是哦，没有，不是，是说这两个要配合。当然，印光大师教导我们啊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但是怎么样才能念得清楚？怎么样才算听得清楚？你现在看这里，明记为性，所以说这是不是讲你确确实实的？把阿弥陀佛这四字洪名所代表的意涵啊，阿弥陀佛的信愿啊，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啊，全部融入这四个字里面，你这样念佛就会有感觉，然后你在心里面这四个字出现阿弥陀佛，然后念得越久，你越纯熟，越纯熟，越纯熟，然后这样听得也越纯熟，越纯熟。然后你这样 这样念佛就有味道。啊，你这样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然后这也越念越有法喜，然后有佛法意涵在里面，这样才能得念佛三昧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以修止观来辅助念佛，当然最好了。哦，因为这个念的训练，所以这边讲铭记为信。哦，他说由慧清照。今则用念记忆住，用念记忆住境不忘故。那就是你这样一直不断的、一直不断的这样，那前念、后念追接前念，然后慢慢的这样接续上来，那让你的佛号一直很清楚、明白、清晰，然后有力量。好，念佛。那么我们修学观法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好，你们说修不净观，不净观第一个，你总得要先去取相吧，取相要清楚啊。那人这个记忆久了是会忘了，所以你要去取相。这取相要说什么样才叫取相成功？好，请林永新居士回答。好，我这边讲好了。取相成功，然后闭上眼睛，那个相清清楚楚的现前；张开眼睛，这个相也是能清楚的现前。然后过一段时间，你这相还是能够一失不忘，这叫取相成功，这样才可以来做观。如果说你去取相，啊，取一取相，啊，就什么叫取相？就是去看，看了以后，你的相取来到心中里面，然后闭上眼睛，这个相清清楚楚的，那这样才成功一半。那张开眼睛看，即使不是这样的环境，哦，你的相也能够很清楚。这样的取相成功，这样在定中修观的时候，这样有力量。好，你这样取相成功以后，你慢慢的再就由这个取到这个相，然后去思维里面的法义。好，你去取这不净相，不净相，不净相里面所代表的法义是什么？然后会。你看整个齁，不净观的过程啊，人体三十六物，齁，这个九想观，这是不是代表无常？是不是代表无常？哎，它会变化，它会变化。齁，人都是在老病死中慢慢的衰老，一天一天的慢慢变老病死，一天一天的这样。但是这个变化的幅度，你肉眼不能察觉，但是你自己会有感受。好，你这样子然后取相，取来相以后，你就开始思维，然后你这样越思维越用心，然后这个相就会越清楚，然后这配合上你学习到佛法，这样能够调伏烦恼。好。这叫做用念记忆啊，住境不忘。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不多久就忘失了。那你忘失，你又想要再去取相，那时候不那么容易。那你说好啊，那我去拿 DV 把它拍下来，或是我用摄影机摄下来。这样会比你那个真正去实地去看的感觉会差很多。哦，有时候你要去看到的真正的情境，然后你这个有佛法的熏习，那真正无常感会起来。啊，例如，对不起，讲一分钟题外话， 那时候921大地震的时候啊，我去普里啊，普里的满目疮痍，然后这个房子东倒西歪，好像世界大战过后，那街上的大体连绵不断，都铺着白布，空气中都弥漫着死人死亡的味道，然后灵岩山寺倒塌的不成模样，一塌糊涂。我那时候起非常大的无常感，哇，就算我念了博士又怎么样？这人呢，人的生命脆弱的不得了，比蝼蚁还不如啊，在大自然的肆虐之下，我是不是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？好了，后来这也是我一个很有力的助缘，我要决定要来出家。我并不是说我在宣说那种情境啊，就是你真正去走过那个灾区，你这样一看，哇，这个你永生难忘。你想，哇，这本来都建筑的好好的地方，突然在那一瞬之间，一夜之间全部倒塌，像灵岩山寺建筑的这样啊，非常庄严呐！地震来，整个观音殿从上面垮到下面，整个观音殿都不见了。我那时候非常之震慑。那有人就说：“哎，你自己想的啦，心理作用。”但是你知不知道，那种人命像蝼蚁那么不堪的呢？哦，我决定出家。不过那时候发心很强猛。那很奇怪，人是健忘的动物，你不长久去复习，这个发心就这样哟，很高的。然后到了正式要出家前一个月，居然起邪见说，结婚生子也不错。这个这么无常啊，这个真的是这么无常啊。这人真的很健忘，这个铭记不忘啊。用念记忆住境不忘，这个多重要。你看这个人的念头就这么无常啊。好，我看今天就先正文就先讲到这里啊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发问。好，再讲一下这个取向这个问题。你配合那时候的人事实地物，你这样去取向，会真的能够铭记不忘，有那个气氛。所以说为什么说修行啊，你除非很有功夫的人再去独修，不然最好是共修。好，大众一起念佛，你也在念佛，和自己一个人念佛，你觉得哪一个好？当然是大家越念佛，你就觉得越念越发喜。一个人念一念，人一个人的话很脆弱，刚开始发现很高，后来就降下来。但是呢，你在大众之中修行的话，你这个道心道业会被激发，越提越高。所以在妙老的好字端言里面，他就讲到这个事情。那个老比丘看见优婆橘多尊者，因为他打瞌睡嘛，他就做寻香，每个都大阿罗汉，入火光三昧，他看得非常感动，每个人身上都出火， 也不，他看得很感动啊，原来修习止观这个入三昧是这样殊胜啊，不打瞌睡也不是很久就得阿罗汉。在大众之中修行，当然如果都是圣者的话，相互激励提携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得胜道不太难。当然现在是没这个环境啊，哦，这个圣者难寻哦，所以这个你的取向有这个人事实地物这个环境，你的取向特别深刻，然后倒也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啦，说是不是特别爱去看到这种环境，不是啊，这样会激发一个修道人修行的道念道心。哦，例如说像华航大圆空难，哦，那个我是没看过啊，那时候我还不晓得在哪里醉生梦死，不知道，听说那个是真的是人间炼狱啊，你这样会激发无常感的想修行，你会想修行哦。那一般人觉得修行的意思是说在这样人事磨练之中，这样人能够处事圆融，这也是一种修行，这样是吗？这真的能调伏烦恼吗？还是人变得越来越机灵，还是变得越来越机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是跟修行越来越背道而驰。好，已经到点了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回向。